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进出魔窟如入无人之境，正念正行何惧邪恶疯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些年我仅被绑架关押过一次，也就几个小时，可是为营救同修，我却屡次进出看守所、拘留所、国保大队和法庭。我把帮助营救同修的经历和体会向世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走进拘留所探望同修。一次，一个同修被绑架到了拘留所，我听说后买上一些物品就去了。那次拘留所的大门不知什么原因竟打开着，我什么也没问就走了进去，挨个房间的找。那里面被拘留的人都觉得奇怪，你找谁？谁让你进来的？正在找着，有警察大喊，你怎么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我说，你大门开着不是让人进的吗？我找我表妹。警察把我喊出去之后，我说了同修的姓名，警察就把同修领到了接见室。同修见我就说，我听见你说话了，正想喊你，你就出来了。我给他拿出买的东西，问他怎么样，要坚定正念。他点头，放心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告诉他，大家都在为营救他发正念，他很感动，表示一定会闯出魔窟。没过几天，他真的闯了出来。受到过迫害的同修都明白，在那险恶的环境中，能和同修见上一面，对自己都是很大的鼓舞。我就是本着这一念，多次去拘留所、看守所看望同修。二，走进看守所探望同修。开始我觉得同修被绑架，在里面遭罪，我要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同修，减轻同修的磨难。有一个同修被绑架进看守所，我打听到我的一个亲戚在看守所上班，我就到他家去，说我的一个表哥因为练法轮功被绑架了，就在他那个看守所，要他带我去看他。他死活不同意，说法轮功的案子谁都不敢碰，别人躲都躲不及。我说，你不让我去看，那你就好好照顾他，别让他吃苦受罪。他说，那我就尽力吧。一位曾在一起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到外地看守所，他一进去就开始绝食。我找到他母亲，他母亲也是同修，我对他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去看他，他正在难中，哪怕见一面也是对他的鼓励。老人很忧郁，说不是不去见，去了好几次人家不让见，说上头让见了就打电话。我说，那不行，等看守所打电话，那可能吗？他那是推脱，我们必须得去见，见一面都是对他的鼓励，也让邪恶知道家人在外面正在积极营救，不好下狠手迫害他。老人见我这一说，有了正念，答应第二天就去看女儿。第二天，我和老人及老人的一个儿子去那个看守所。看守所开始还是推，我就说，不让见说明他被迫害得很厉害，要不然为什么不敢让见？他练法轮功只是想做个好人，他对社会是有益的，什么罪错都没有就被绑架了，还有天理没有？他在里面都绝食多少天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家人？看守所看我们争取的紧，只好做了让步。三，进法庭给同修添正念。有个我们以前共同做事的同修被非法开庭，听到消息后很多同修都去了，在法庭周围发正念。我和其他几个同修走进了法庭，还有个同修在法庭里面贴起了真相资料来。同修被带上法庭，我心里一点害怕都没有。见同修走来，我迎上前去 和他紧紧地拥抱，警察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我轻轻地拍了下他的后背，那意思很明显，让他一定坚定正念。非法庭审开始了，我就坐在他的身后，始终用正念加持着同修。非法庭审中，同修为自己辩护，也为大法辩护，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错，非常精彩。可是同修还是被非法判了刑。在狱中，他始终坚定对大法的信念，没有丝毫的动摇。出来后，他对我表示感谢，并说我给他的那个拥抱对他的鼓舞很大。通过和同修们的交流，特别是和被迫害过的同修交流，我们知道在那险恶的环境中，同修们的鼓励是很重要的，有时一个眼神起到的作用都非常大。一次，两个同修在外地被非法审判，听说消息后，我也赶去了，并走进了法庭。两个同修被带上法庭时，看到我正祥和地看着他俩，他俩互相对视了一下，很明显，他们知道是同修来了，走进了法庭，在为他们加持正念。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是我在审你姐，还是你在讲法轮功真相？邪恶害怕大法弟子到法庭发正念，往往将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审判放在外地，有时还不通知家属。有一次，一个同修被非法审判，是在外地的一个小镇的法庭上。同修的弟弟打来电话，说临时才得到信儿，已经无法和其他同修联系上，看我能不能去。我很快找了几个同修赶去，到了法庭询问什么时候开庭，法庭里的人却说不在这儿开庭了，在看守所。我们又赶到看守所，看守所的人说没有说是在看守所开庭啊，人已经被带走了。我们听说后又赶快往回赶。刚下车，非法押送同修的警车来到了。同修下车时非常费劲，有两个女警架着他，看来他的腿被迫害得很严重。我走上前去替下女警，顺手把我穿的棉衣给他披上，就有警察喊你是谁。我说我是他妹，看把我姐折磨成啥样了。警察不出声了。法庭上，同修的正念不是很足，身上阴寒冷，不住地发抖。我搂着他，警察也没说什么。没等他们开口，我就说我姐是个好人，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成这样了，你们这都看到了吧，路都走不成了。我姐以前是个没人敢惹的人，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变得为家庭着想，为他人着想，你们怎么不去调查？上面说法轮功不好，你们也跟着说法轮功不好，你们了解过法轮功吗？法官用个木头筷子一拍桌子说你别说了，听公诉人念公诉词。公诉人就开始念，说同修发资料发了多少，给什么人寄过资料，给谁谁讲过退党的事，还说同修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法律实施。我说你说的不对，我姐发的资料都是救人的，那里面揭露的都是谎言，你看过没有？天安门自焚你在电视上看过，你可能不会怀疑，你要是看看资料你就不会相信了。那天安门自焚的人根本就不是练法轮功的，人在天安门自焚，那警察怎么那么快就变出几十个灭火器出来？那个王进东脸都烧焦了，可头发却完好无损，盛汽油的雪碧瓶也完好无损，那不是骗人的吗？同修的弟弟也在一旁说，还有那个小女孩气管隔开了还能唱歌，这明摆着是欺骗中国老百姓吗？我又说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被污蔑为邪教，可是怎么却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褒奖，包括台湾和香港。我们两个在法庭上讲了将近有半个小时，法官、公诉人、书记员还有其他的警察好像都被抑制住了一样，默默地听我们讲。过了好长时间，法官好像睡醒了一样，看了看周围，突然喊别说了，是我在审你姐，还是你在讲法轮功真相？他打了个哈欠说 今天审判到此为止。非法审判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五，派出所所长直喊，他的钱呢？把钱给他。前年有一个同修被绑架了，我去他家里问情况，被蹲坑的恶警跟上了，并抄了我的家。奇怪的是，我家里的资料在那儿放着，恶人们就是没有翻出来，只搜出了一些真相币，然后把我带到派出所。我们大队的干部和我的家人都赶去了。我们大队干部进去就对派出所所长说，谁让你带的他？你到我村怎么不跟我打招呼？不管怎么说，我这就得把他带回去。派出所所长说，老弟你别生气，这能怪我吗？610下的命令我敢不听？你看他到这儿还讲法轮功有多好，你能不能先别让他讲？大队干部说，他爱咋讲咋讲，今天我这个支书不干了，你也得给我放人，你说放不放？这时来了电话，是610打来的，问搜到东西没有。派出所所长电话中就说，什么东西也没搜到，你叫我把人带来了，可是人家家人不愿意，大队的干部也不愿意。这时大队干部对着电话喊，啥610，少在这给我耍威风，我这就带人走。派出所所长关了手机说，你带他走吧，我是再也不管这些事儿了。丈夫上来拉着我就走，我说，我的钱呢？抢我的钱怎么不给我？丈夫说，你还要钱，先回家再说。我说，不行，那钱是我的。我对着派出所所长说，把抢我的钱还给我。派出所所长直喊，他的钱呢？把钱给他，咱可别落这坏名声。这是我十多年来营救同修以及自己面对磨难时所走的路，做的有许多不足，但是在同修的帮助和鼓励下，我走了过来。我感到身为大法整体中一员的幸福，也为自己能成为师尊的弟子而感到荣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默默做好分内事。作者安徽大法弟子安文。我虽然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但一直修得不好，跟头把式的起起落落，只是一人在家的修炼状态。5、6年前见不到明慧周刊，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不知三退，更不知大法弟子必做的三件事，一味的修自己，不知如何正实法，不知史前誓约，更不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所在。许多人心就不断冒出来，像名利心、争强心、妒忌心、安逸心、色心等等。就这样，自己犯了很多错，思想一下滑，身体老化的也非常快，疾病也开始找上门，以致滑到常人以下境地而不可自拔。万幸自己心中一念尚存，深知这是一部叫人从好人做起的上天大法，万不可得之意而失之意，绝不能失去这万古机缘。在师父的点悟下，自己心一正，师父的安排见神迹。同修及时找到我，给我送来了电子书，我如饥似渴地诵读了一遍师父的新经文，明白了自己今后所要走的路，痛下决心，扎扎实实的修，加紧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多救人，把过去所造成的损失全部弥补回来。最近3、4年，自己每天坚持3点多起床，全球同步练功，5套功法完整的练一遍，接着学法一讲，吃过早饭就上街讲真相，由过去不敢讲，到现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并利用一切机缘时时处处讲真相。晚上学习师父在各地的讲法，看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每天还坚持发7次以上整点正念，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大的比学比修的环境中，心性一提高，思想一正，身体也开始不断的变化归正，
但修炼的路不是平坦的，经过一段时间，自己又不知如何在正直法上走得更宽，三件事如何做得更好更精进，答案在哪儿？只有学法，因为它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破除一切谬见而欲以正见。转法轮论语。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修炼它只是个人圆满的问题，做好做坏是个人问题，现在要救度众生，就牵扯了一个互相协调的问题，配合的问题。是啊，我个人讲真相做得再好再精进，只是我一个人，没有和本地区同修协调配合共同救人，就形不成一个整体场，没有本地区的大法正念场，自己就很难尽到责任做好分内事。因为我们是大法的一粒子，师父的一弟子，必须在一部法下融为一体。师父的法给我指明了整体配合的修炼路，那就坚定地去做。整体配合就必须协调，协调就必须交流。对，目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交流的平台和环境才配合不起来，这就是本地区正实法的急需。大法的需要就是弟子应尽的责任。我找几个同修一沟通，在我工作的地方建起了学法小组，学法小组一建立就给我们几个同修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在学法小组上，大家谈学法心得，交流讲真相体会，拿出通过各种渠道传来的真相资料，协调如何开展各救人项目。你需要真相标语，我来做，我要大法书籍，他送来，他需要真相光盘，你来拿。整个小组一旦动起来，各个同修都默默地做好自己分内事，或两个人一起晚上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或一个人专递三腿名单，或一人刻录真相光盘，或三三两两包干找回昔日同修。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大法弟子一整体。可惜学法小组因二同修和别的同修在弘法时被其子女举报，遭恶警绑架、抄家、关押、罚款等迫害。虽然在路上一同修走脱，另两位同修一个月后也陆续回家，但给本地区的大法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三位同修早已走出家庭的阴影，又自组了学法小组，而我又回到一人的修炼状态。但这时我已不是昔日的我了，我既融入到大法中，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困难也就难不倒我，各种困难也都成为我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了。师父说，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担的范围之内不好的因素都解体了，那世界不都变了吗？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为了助师正法，为了全世界的变化，我更加注重学法，做好分内事，同时把自己融入本地大法整体中，发现缺什么就做好什么，圆融大法所需。没有学法小组，我就上门和同修交流，及时分头联络大家发正念，铲除邪恶，营救同修，同时还找被迫害同修的家人商量如何营救同修。自那以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常常去本地的公安局、协党的政府大楼发正念，清除邪恶，让本地之场在法中归正。我看到本地没有资料点，师父新经文、明慧周刊、真相资料都由外地传来，三退名单也要送到外地上网发送，给本地的学法讲真相、劝三退都造成一定障碍，使本地的大法整体和全球大法整体不能同步。在外地同修和本地同修的帮助下，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师父新经文一出，及时下载打印传阅，同修需要什么真相资料，我就下载打印什么真相资料，三退名单一到，基本上当天上网发送，明慧周刊七七更新，让本地的同修都能融入到全球比学比修的大环境中。另外我看到本地农村大法弟子少，有的地方还是空白，如何弥补这些地方的空白， 救度这方众生也是大法所需，我就决定走乡串村送真相资料。因本地农村路窄，田埂多，狗也多，夜晚发资料难度大，也不安全，我就白天骑车去农村送真相资料。白天农民大多在田里干活，家里很少有人，我就把真相资料有的插在门把手上，有的塞进门缝里，有的放在车篮里，有的摆在防盗窗内，或放在门前凳子上。遇到能搭上话的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到远的乡镇就坐公交车去。一旦自己真正融入大法中，法能生慧，法能增力，师父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弟子去做。所以我的救人路子越走越宽，和整体的配合越来越紧密。有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少，我就邀他去学校向中学生发会生小册子，到乡镇发真相资料。有的同修沉迷于常人事业中，也想着做强做大，忘记了事前誓约，整天忙忙碌碌，很少学法做三件事。我就把师父的新经文、明慧网上的有关交流文章打印给他，和他交流学法，唤醒他。有的同修年龄大，文化低，不知如何讲好真相，我就经常上门和他交流心得，鼓励他出来常讲真相。在集体发正念时，有的同修也指出我立掌不正，功法切磋时，有的同修帮我规范动作，有的同修还经常帮我解决电脑难题。需要集体行动时，开个小型法会，互相交流，整体配合，大家各自默默做好分内事，圆融好大法所需。现在经过同修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整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理性认识大法，扎扎实实提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智坚。直到现在我才理悟到，感性认识强调的是我，我是怎么认识的，我是如何提高的，而理性认识强调的是法，法是怎么讲的，我们如何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打任何折扣。这就是大法弟子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从自私走向无私无我的过程。下面是我在修炼过程中对理性认识大法、正念解救众生的亲身体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坚持背法，理性认识修炼环境。师父说，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见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目前宇宙空间存在那么多不好的、不稳定的因素干扰着我们修炼，那我们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时时归正自己，查找不足，精进改正。丈夫的一次意外事故，从高处摔下来，脑子受伤，行动不便，改变了我的修炼环境。自己不但上班，还要照顾丈夫和上高中的女儿，各方面压力全压在我的身上。一开始，我被动承受着磨难，还显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就这些吗？时间一长，被耗得精疲力尽。后来为了让丈夫身体早点好，摆脱这个苦的环境，就让他学法练功，可他并没有走进来。为什么我做的这些都是徒劳，心里觉得很苦。我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但当时的心性不足以让我过关。我决定开始背法，随着一讲接一讲往下背，找出了一个个的执着心。让丈夫学法练功，
拿大法当保护伞，愿意让丈夫早点好，女儿能走进大法，是出于对他们的情。在背法的过程中，不断地归正自己的思想。当背到第四讲的这段话，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地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我明白了，原来觉得很苦的原因是自己不想吃苦，更不愿为别人吃苦，总想求常人的安逸，多么自私的心啊！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渐转法轮。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个环境是让我来修炼的，如果深陷其中，就会纠缠不清。反之，利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心性，去掉执着心，提高层次，建立威德，正念的救度众生，这不正是师父所要的吗？想到这儿，我的心里豁然开朗，身体倍感轻松。解体红魔，解救众生。去年红色恐怖卷土重来了，学校要求学生唱红歌，利用文艺、文化等手段宣传，进而对学生洗脑，想在一张张白纸上肆意的涂抹。学校接到一个为红歌伴舞的任务，分派给我们两位音乐老师。我说，这个活动我不参加。心里就是这一念，我绝不会参与协党任何活动。后来校长把我和政教主任一起叫去谈话。开始我以家庭原因拒绝，校长说这不是充分的理由，怎么办？这时师父的法一下打在脑子里，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见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对校长说，您知道我是有个人信仰的，在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对同事宽宏忍让，对学生认真负责。校长说，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接着说，共产党搞假恶报，贪污腐败，暴力对待老百姓，坏事做绝，现在还为他歌功颂德，说假话，这不是推波助澜吗？违反我说真话、办真事、做好人的原则。校长说，工作是工作，信仰是信仰，两者分开吗？为了让校长更加明白真相，我举了个例子。您看一块美玉，因它纯洁无瑕而价值连城，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就是不断地去掉自身不好的东西，修成这块美玉。那如果违反真善忍的原则做了坏事，就如同玉上有那么一点瑕疵一样，也就不那么珍贵了。这时校长的善念也得到启发，我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礼，是凭着我的能力做到校长这个位置上的，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你的信仰我尊重，在不违反你信仰的前提下，学校的其他工作你还是要做的。我说这是肯定的。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政教主任说，姐姐，我觉得我应该仰视你。校长本来想说服你，这回你把校长说服了，真佩服你。第二天他见到我说，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不用排这个节目了，高兴的手舞足蹈。这一次让我真正体验到正念的威力与神奇，真是讲清真相的同时，就在解体着邪恶，救度着众生。通过这次写稿，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学法的不足，对师父讲的法，有的只能说个大概，原话想不起来，更别说原话的出处，这怎么能达到师尊的要求？只有多学法，才能更加理性地认识大法，才能更加精进，才能时时都正念正行，救度众生，不负师尊的期望。 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在这里，弟子拜谢师恩，三言两语也表达不出对师尊的想念，唯有勇猛精进，完成史前誓约，用行动给师尊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向内找，营救同修效果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地区多次出现迫害，很多同修被绑架，也有很多同修在用各种方式积极的营救同修。那么怎样才能更有效的把同修营救出来呢？经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三个营救实例，我体会到只有整体向内找，消除间隔，整体提高后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才能解体邪恶的迫害，把同修营救回来。实例一，同修 A 被绑架后，最先得到消息的同修奔走相告，相关同修立即将迫害情况上网曝光。同修上午被绑架，下午正是本地区整体发正念的时间，同修们到齐后马上针对绑架同修的邪恶发正念，又有几位同修陪同家属到派出所要人。到下午5点左右，同修被绑架到本地看守所。同一天被绑架的同修，有的在周围同修的正念配合下当天回来的，但也有被绑架到拘留所或看守所的。一位同修对我讲，他看到同修被绑架到警车上，就立即召集附近同修做了简短交流后发正念解体迫害，结果当天下午被绑架同修就被放回。简短的交流对我很有启发。是啊，听到周围同修被绑架，每个人都是怎么想的？第一念是什么？符合法吗？我很自责，我没能组织好大家先向内找，提高心性，结果发正念没能取得好的效果，错过了当天的最佳营救时机。第二周的整体发正念时间，不但我们本片的同修聚在一起，不是本片的同修也来了。这次我们没有急于发正念，而是先请向内找做得好的外片同修谈了向内找的体会，然后引导大家向内找。在交流中，大家坦诚地曝光了自己对 A 同修发正念问题上存在的看法。 A 同修发正念时主意识不强，不但倒长，往往整个身体都弯下去，有时头比腿还低。同修给指出他不接受，有时他还说发得可好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所以很长时间不能纠正这种状态。久而久之，同修们怕他不高兴，就很少说他了。通过交流，大家逐渐意识到，同修们都因此对 A 产生了看法，而这看法其实就是间隔，就是往外推同修。 A 的这种不正确状态长期不去，我们反观自己了吗？警醒自己了吗？对我而言，对 A 的这种状态在指出的过程中越来越没有善心，也不考虑当时的场合环境，不管对方的接受能力，一味地说，实际就是指责。这种不符合法的指责导致自己在一段时间里发正念时也经常主意识不强，出现倒长。此时我还不悟，还50步笑100步，想起来真是惭愧。大家都认识到同修的被迫害不能说和我们每个人没有关系，于是我们整个形成了向内找的场，没有一个同修再找 A 同修的不足，而且都意识到其实 A 很了不起，以法为大，每天睡很少的觉，心都在救人上，兑现着自己的誓约。这样助师的法徒怎能让邪恶迫害呢？通过交流，大家形成共识，发出了最纯净强大的正念，让我们的功合为一体，彻底解体邪恶的迫害，立即释放 A 同修，并敬请师父加持。我们的交流从下午2点到3点，发正念从3点到4点。发完正念后，有同修说，发正念时感应到一个声音，无可奈何地说，他们都这么说，那就放了吧。 A 同修在看守所4点30分左右让收拾东西，5点多到派出所，6点多回家。 A 同修在看守所表现也很好，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并绝食抵制迫害。实例二， B 同修被绑架后，我有机会参加了 B 同修所在的学法小组，为了营救 B 同修，我们进行了专门的交流。在交流中，我们牢牢把握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不看 B 同修的任何不足，放下对同修的观念。随着交流一步步的深入，大部分同修都敞开心扉，消除了间隔，找到了自身的不足。有的同修还说了今后应如何做等，达到了整体提高的目的。然后大家针对迫害 B 同修的邪恶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释放 B 同修。一个多小时后， B 同修从拘留所回家。实例三，在最近的一次迫害中， C 同修被绑架了，周围的同修再一次通过向内找消除了和 C 的间隔，真正形成整体后发出强大的正念，救回了 C 同修。至此我亲身见证了3次这样的实例，我知道这绝不是巧合，而是我们符合了法的要求，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简转法轮。同修遭到迫害很可能和其周围的同修有关系，比如在经常的接触中，同修的不足执着会被周围的同修看得很清楚，就容易对同修形成观念。如果更多的同修都对这个同修形成观念，这观念本身就是一种间隔，就是一种整体的不符合法。其实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人心表现出来。当我们看到同修的人心表现时，首先要反观自己，然后善意指出，学会用正念看问题，不被同修表现出的人心带动，就看同修好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同修没能被很快营救回来，差的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周围的同修没能放下对被迫害同修的观念。只要我们放下观念，消除间隔，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就一定能解体邪恶的迫害，真念化开满天晴，见感慨，救出被绑架的同修。第一次写体会文章，不太会打字，由同修代笔，一点想法，希望对营救同修有所帮助，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